做分布式数据库，然后还用一些比较当时看比较 fancy 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像 Raft 呀、或者 Rust 的语言。
可能也是带一些理想主义色彩吧。觉得做科研、做学术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事情吧。
我当时脑海中突然想到的一个念头是，哦，王俊凯是跟我同一年上大学进入北影的，然后头压得更低了。
我们对何志远说，学习也是一种放松。
虽然经常说的是自己做好自己就行，但是也很难避免去和那些成功的、而且成功的那些人做对，和他们对比起来，就觉得自己很。
所以我感觉我觉得考研就是投入成本太高了，然后也不是那么喜欢去参与这种应试的学习过程吧。
读博士就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感觉，就是自己一直要卷自己，因为你没有薪资，没有升职加薪，没有领导对你的催促，你可能都是要自己去给自己这个压力，然后非常自觉的去搞研究。
这种后悔或者遗憾，不是说后悔当初没有去做什么，或者说不满足现在的状态产生的遗憾、后悔，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那种，就是因为自己选择了这条路而完全抛弃了另一种可能性，就失去了体验另一种可能性的机会。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鹦鹉学舌，我是 TS Parrot，大家也可以叫我怪羊。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播客，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毕业至今，很高兴能邀请到几位不同领域的朋友一起来聊一下，在做了怎样的决定之后，让我们来到今天，也顺便聊聊明天。下面先请各位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要不耿哥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是海城，我是大三的时候大概开始实习了，然后大四毕业以后也是实习转正，然后一直在分布式数据库的一个公司叫 PingCap， 可能了解开源的同学可能会对他了解比较多一点，因为是找了各种选择了不同道路的同学来参加的深度志嘛，我可能属于其中的就是毕业直接工作代表团的。
然后是保单。
好，大家好，我是保单。然后我今天呢是国企代表团的。然后我之前是也是学习的算是偏计算机类的专业吧，但后来选择进入到了金融国企。我的工作呢就是以业务管理为主，因为我是在金融国企的一个后台部门，主要是外部对接监管机构，然后对接上下级，对接分支行，对接外部的这个金融科技公司。然后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对，还有一块工作内容就是要去建设那个支持我们业务发展的一个系统。所以这块就是在开发系统方面呢，是跟我之前的专业是有一部分的相关的。这个工作的性质就类似于就是我们一般互联网公司的一个产品经理或者是项目经理。
好的，欢迎欢迎，接下来阿泰。
好，大家好，我是文泰，然后目前是在国内某工科211读博，然后当时要读在找保研的过程中也是选择了直博这条道路。然后所以是可以算是读博代表团的。读博这个方向里面，就是因为导师分项目型还有学术型嘛，所以然后我的导师是项目型，然后我目前是博一，然后直博的话一共是五年，还有大概四年毕业。
好的，谢谢阿泰。接下来最后一位哲宇。
我是硕士代表团，然后我是大四的时候保研的也是本校，也是到了一个项目型导师的下面，然后导师的方向基本上是做记忆学习还有数据分析之类的，就主要是和国家电网电科院合作，所以他的一些方向只能说是被导师推着走吧，就是自己不是很特别感兴趣的方向。老师人是挺好的，现在是氛围比较不错，然后就是老师有事儿的时候又必须帮他办事儿嘛，然后就觉得因为是自己不喜欢的，所以就比较感觉比较麻烦，然后没事儿的时候特别的闲，然后可以干自己想干一些事儿。这个差不多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好的，谢谢哲宇。然后我也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去年本科毕业来到西二旗某互联网公司搬砖，跟在座的各位都是好朋友。之所以会想到做这期播客，是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毕业一年了，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从学生变成了一位打工人， 经历了一些心态上的变化，也确实有很多想跟大家交流的。而且过去经常会问自己，如果当时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现在会是怎样？我知道大家也肯定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历了类似的转变，所以很好奇你们在这段时间里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要不还是耿哥先来。
吃亏啊，我操，为什么每次都是我第一个？然后就是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就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理解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选择，就是说本科毕业就直接工作了嘛，然后也没有读研啊，或者说继续去学习。然后可能首先就是毕业直接工作这个原因可能两方面吧，首先不读研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学习不好。因为其实如果成绩不错呀、啊、或之类的，有保研的资格啊之类的，能够就是去更进一步深造，其实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选择。但是因为我就本科期间成绩也不是那么特别优秀，然后也没有要读研的话，可能只能考研了。然后考研的话，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考研就是投入成本太高了，然后也不是那么喜欢去参与这种应试的学习过程吧。然后另一方面的话，也是比较喜欢就是喜欢写代码，喜欢搞这些计算机相关的一些东西吧，然后所以说对实践这一块比较渴望。然后其实从大三下的时候就在找实习，然后就是在先后在一些不同的公司，在不一样的岗位实习过吧，然后觉得还是这块比较契合自己，就觉得工作的时候那种带来那种感觉和就是我本科学习之间那种就是在学习啊考试啊这种阶段的收获感觉都更匹配我吧，所以说就也没多想，然后又毅然决然决定走就一条路走到底了吧，然后就是实习，然后慢慢找自己想要的工作的方向的实习，然后最后就转正，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做这个，现在是做分布式数据库开发这一块，然后大概是这样。
好的好的，谢谢耿哥。我因为跟你比较熟嘛，所以我知道你当时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现在字节那边懂车帝做业务，然后去亚马逊那边做解决方案，然后就来 PingCap 这边做数据库开发。其实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你在秋招时没有像很多的同学那样去投很多的简历，然后而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就投了一个字节，然后是 PingCap 这边的这个转正都是数据库方向的，这个是主要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方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坦诚的讲，其实也不算大，但是有一部分因素是因为懒。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之所以选择了，就是其实我秋招的时候只投了一个，就是只当时手上其实只有两个 offer， 一个是我就是在 PingCap 实习的时候给我转正的 offer， 另一个的话就是也是做数据库开发相关的一个字节跳动的 offer。然后没有多投的原因的话，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打算就是毕业以后回成都这边发展工作嘛，然后可能成都这边相关的岗位选择不是那么多，然后我当时就是也没有特别多的去找，然后只是知道字节这边是在成都有就是分区，然后可以在这边工作有相关的岗位的，然后其他的话我也没有特别了解，所以也就没有额外的投了。然后之所以留在 PingCap 的话，其实还是感觉就是这公司各个方面都比较契合我吧，就是跟我比较 match 的。一方面这个 match 的点的话，一方面可能是工作的内容我比较满意吧，因为你之前说了，我最开始第一份实习的时候是在字节跳动嘛，当时是做就是APP 的后端开发，然后就是没有说就是 CRUD boy 就很不怎么样的，就是对我来说我就不太喜欢这样的工作吧，因为感觉工作中大部分的体验都是说，因为比如说产品经理里面提一些需求啊，然后我这边如果你要对业务代码比较熟悉的话，其实只是按部就班的，就是把想要的功能就是把它搬运，用你写代码能力把它搬运出来，就是感觉这个产出这一块就是不是那么有创造力的工作吧。然后这个只是针对我，就是我在实习过程中工作的体验，可能不针对所有的业务岗都是这样，但是至少当时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也不是特别喜欢吧。然后过程中也是会自己去看一些不同的东西嘛，然后当时就是也是机缘巧合了解到了 PingCap 这个公司，然后当时发现这个公司就是做开源的嘛，然后做分布式数据库，然后还用一些比较当时看比较 fancy 的一些技术，比如说 像 Raft 呀、啊、或者 Rust 语言这些的，然后就当时就感觉很对味儿，对我来说，然后我就当时就去投了相关的实习，然后也是就过了。然后其实我当时投实习也没有想到就是具体里面的工作是怎么样，就是只是拼下来不是对外给我感觉那种开源啊这种感觉就是很对，所以我才进去的。然后进去以后其实发现里面的工作也确实比较符合我的想象，或者说符合我的预期吧。那方面做的东西是比较，就是可能相对于我之前做的 CRUD 业务来源，我觉得是比较有挑战的，因为里面有很多就是虽然我是一个实习生，但是当时我的 mentor 和我的 leader 也给了我一些比较可能需要探索性的，或者说从零开始的一些工作吧，可能既需要你去了解和学习研究这一块，然后你可能才摸索出来最后要怎么样才能实现一个怎么样的需求。然后就整个实习的过程中体验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再加上公司的就相对几个创始人对公司的这个定位和公司文化的把握比较好吧，就是可能没有就像互联网那样，之前在字节的时候我是一个实习生都可能工作到比较晚，然后在 PinCamp 这边的话可能就是他们比较强调就是要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工作时间吧，然后工作的习惯啊和大家的一些沟通交流我觉得氛围也不错，然后最后就选择留了下来，然后也没有也是我之前没有再多投额外的 offer 的一个原因吧，然后大概可能整个过程是这样。
好的好的，谢谢耿哥带来的分享。你刚刚描述的这部分我其实蛮感同身受的，尤其是国内互联网公司的这种加班现象，还有做业务会面临的这种 CRUD， 因此可能相比咱们刚毕业那会儿，现在的我也更能理解你当时所做出的这个选择。不过稍微可能有点遗憾的就是你去了成都，没有留在北京跟我们一块玩。好了，言归正传，那么接下来要不宝丹再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他当时选择的一个心路历程。宝丹所在的这家金融国企在我们学校 BBS 被称为国企天花板，而且我也知道你之前在互联网公司也实习过，也拿到过一些互联网公司的机会，所以很好奇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去互联网公司，而是选择了现在这边。因为其实对于计算机相关专业，之前几年因为国内互联网公司经过了一段黄金增长期，也创造了很多不错的就业机会，所以可能很多学校会内部会有一种去互联网公司的风潮。但可能今天再来看，经过了21年底到今年上半年这种普遍的洗牌式大裁员之后，可能互联网公司变得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越来越多的应届生会更倾向于去一家体制内的优质国企。所以我觉得宝丹你当时做的这个选择还是蛮有先见之明的，你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
嗯，好啊，刚刚听了耿哥的，耿哥相当于是就是从一开始好像就目标非常明确，并且在找工作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尝试特别多的选择，就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去追求一些比较好的技术吧，然后找到了之后就直接就开始实习，拿 offer 就安心的去做了。然后就对比下来的话，我当时的找工作更多的是在海投，就是我尝试了，我从互联网的实习开始面试起，从五月份开始，然后一直经历了国企的实习面试，还有秋招的提前批，互联网的提前批，以及国企的面试，所以我是整个一路上参与下来，所以也可以看出我当时在做选择的时候也是非常纠结的。嗯，可能确实就是在比如说在薪资待遇还有你未来的那个生活的一些或者工作的一些就是工作的一些节奏方面肯定是有所权衡的需要，但我最终呢还是就是选择了来到金融国企。主要考虑的主要总结下来，应该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是可以总结出来原因的，总结三个原因吧。第一呢，就是我之前是有参加过互联网的实习，当时那段时间是比较痛苦的，就是虽然就说也是有一定成果吧，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有一定的成果，但是那个过程对于我来说就是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想要对自己好一点，还是就是觉得想要就是要一个轻松一点的吧，毕竟互联网它这个工作时间摆在这里，肯定也就是跟国企比起来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要比较累的。嗯，
也很担心未来就是没有自己的生活，一心就是扎到工作里，这不是我想要的状态。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觉得技术它是没有止境的，像我之前的实习工作的那个职业是岗位是那个算法开发，然后算法开发这个就可能就要追求那个所谓的准确率什么的，但是这个准确率又取决于很多的因素，所以当时我反正在实习的过程是在不断的探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我自己心里也没有那个底，说谁能给我个准确答案，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准确率可不可靠，就准确率还能不能提升，还有哪些方向可以提升，所以这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再加上这个整个探索的过程还有就是改 bug 也是让我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就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吧。所以这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本身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工作方式能就是多样一些，比如说如果是开发的话，我可能就要一直整天更多的时间是要坐在那里，就没有就沟通呀各方面可能比较少吧，这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状态，我还是比较喜欢工作内容更加多样化一点，所以就结合以上三个原因，我最后就是选择了来到现在的这个工作。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当时其实也不想说完全来到国企说丢掉自己之前所学的东西所做的东西，所以呢也就是选择就是银行的后台部门，既不脱离本专业但是又不完全依赖于那个需要很强的那个技术开发之类的东西，然后这样呢就是在工作的内容形式上也会更加多样化一些，然后最后也是权衡那个薪资待遇一方面吧，各个方面吧，最后就是选择了相对折中的一个，就是来到了这个金融国企的这个后台部门工作，这是我当时选择工作的一些想法。就这样。
我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感觉就是自古以来，也不是自古以来吧，就很长时间以来，感觉网上对于就是去国企或者说体制内工作都有一种基本的论调，就是说比如说铁饭碗呀，然后进去我很养老啊。或者这样子，就是面对国企体制内工作的这种属性的时候，就会不会觉得就是因为它太稳定或者怎么样，就缺乏一种就是对可能工作上的挑战呀，或者说你对个人一些工作上自我价值实现可能会就是不如可能去一些比如说基金一点讲去创业公司之类的这样子，就是虽然有风险但是也有机遇啊这种的，就是会不会有这种方面的担忧或者说是不满足，我不知道我把我的问题表达清楚。
其实我之前来到这里之前其实我也有过相应的考虑吧，而且有时候可能我还是会就想有会有你这样的疑惑，会有怀疑自己的选择，因为就感觉互联网的话它节奏比较快，然后目标也比较明确，可能真的就产出的效率也很高，但是如果说我每天的工作，因为我现在也是刚工作不久，20年毕业的，正式回到总行也才过了一年，就是目前来说，我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其实还是有挑战成分的，就是我每天也都能学到就是新的东西，虽然说就是这个活从我手中出去了，它可能真正能看到效果的那一天可能不会那么快，但至少对于我自己来说，每天都是全新的。然后每天也都在学习新的不同的东西，所以就觉得也还行，就没有说那么腐败，那么养老，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国企它主要是因为，就拿我目前我的看法，就是这个就公司它很大，就是你可能你干的所有的工作，你只是流程中的一个小环，然后更多的产出的话就可能不在我这里，所以就是有一点有时候也会怀疑说我可能打了一下午电话接了一下午电话有什么用，就这样的，比如说不像说写出来一个代码或你就是开发出来一个什么功能那么有成就感吧，但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啊或者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目前对于我来说还是新鲜的，觉得自己还是有时候还是能看到一些效果的。
对，其实还是一种刚才我说那些可能还是一种刻板印象
啊，对，可能就每个人其实如果想养老是可以养的，但是你也如果不想闲下来你是有很多活可以去干的，因为我们同事中也有很多那样可以准时5点下班的，一整天可能坐那也没有什么事情的同事，当然我也很羡慕他们。有一说一。
对，但是还是看个人选择嘛，以及其实我觉得，对，个人选择你想不想上进吧，他们可能就是可以躺平，也可以躺平，你如果你想躺平是可以躺平的，但是如果你想干一些事情，说你想升职加薪，对不对，你就是也是可以干的，是有自己发展的空间的。
聊到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国企当中就您宝丹刚提到就是可以就躺平的选择，然后或者说就是也是努力一点就是升职加薪的这种选择，然后你们会有一个就是你们也会有类似于互联网的那种就是一个绩效考评机制吧，然后就对于选择了躺平的同学来说，他们会就是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就是我要不举的细一点，就是在互联网公司的话，可能就是首先公司它是就是雇佣你就付你薪水，就是希望你能给他尽可能多的去产出，然后并且就是国内普遍的这种工作氛围下，其实就大家就形容就卷嘛，然后就是他会不仅仅是有你个人的产出就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要求，他还会去横向对比，就是相比你的 peer， 就相比你的这个同级，就你的协作者们，你们组内的其他成员，你的产出就是是否就在平均值来说就是否达标，就是否比别人做得好，或者说落后于平均水平，就如果你躺平的话，能迎接你的就是一个那个低绩效，然后低绩效的话可能年终就打折，然后甚至就是如果连续拿几次这个低绩效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绩效改善协议，就是一些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就可以说是逼你卷起来吧。就我想知道，就是对于如果就在国企当中就选择了躺平的同学，就是选择了应该不能说躺平吧，就选择了相对安逸的这种节奏的同学，他们会就是会碰到类似这样的情况。
首先我就是从薪资待遇这块说，其实国企有点类似于大锅饭，就是每个人的薪资其实如果你们是同一职等同一职级，你们的薪资是相差不多的，相差不多。绩效肯定考核它会有 ABCD， 但是相差不会特别多。然后在工作内容方面，因为如果他们来了，其实国企的工作就像我刚刚说的，每个人都只是其中的一环，所以你每年如果你来的时间比较久了，相当于你的工作内容其实大致上已经固定下来了，所以他们的工作内容也大差不差，就那些然后也不会很多。而且很多工作其实干的久，你会发现有些工作是领导让你加让你自己做的，他可能以防万一上面的领导不会检查或者怎么样临时给你加的，就你不干你会发现好像也没事儿，有时候你干了发现也没什么用，所以可能也是因为时间久了吧，他们就是相当于就是老油条了，可能咱们的工作里都会有一部分这部分的性质。然后从那个升职这方面，其实这种还是有一点点像这种机关单位，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领导是吧，领导很重要，领导说话分量肯定要高一些，所以领导的印象分是很重要的。那领导的印象分就是从你日常工作来表现，你的日常工作分功劳和苦劳，就是可能有的人他干的事情不多，但是呢他如果很会干，而且都干到了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干到了领导的心坎里，那他就算平时躺平，那他该有的其实也会有。所以我觉得就是表面上或者是场面上的东西其实会更重要一些，就是有点三分做七分说的那种，所以就是汇报很重要，开会很重要，沟通很重要。然后还有第四个就是，其实国企他就拿我们公司来说，其实大概的是不会去开除一个人的，不会说因为你躺平就直接把你就是裁员或者怎么样，这种情况不会存在，所以他就可以大致上可以说心安理得的那个躺平。然后至于我们这种新人来说，可能就是自己有一些人生的追求也好或者怎么样，感觉自己学的东西还很多，所以就可以去多做一些东西，就是多做一些工作，领导教什么交给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对，然后去主动的去作为吧。就都是个人选择。
我就是想表达一下同意吧，就是个人选择，就是像我觉得我们这五个人里面目前就是压力最小的应该是哲宇了吧，就是他应该是最可以躺平的一个人，然后但是他就是还是会很好学，主动的去找一些开源项目来做，主动去找一些书看，我觉得对，这些都是个人选择。
好的，谢谢两位。 关于这点，我的一个看法其实是在拥有足够自由的前提下，选择去卷，或者说努力学习，努力提升自己，还是满足于现在的水平，选择躺平，其实是取决于你自己。但是可能就在企业当中工作，有些时候会有一些身不由己，因为会有一系列的绩效考核制度去逼你向前，有时候考核甚至会和上下班时间关联起来。我真的见过一些工作做完了不肯回家，宁愿在工位上打游戏或者睡觉也要等到九点下班的同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想要追求 work-life balance 的人反而成了异类。你不跟他们一起卷，就是拿不了好绩效，后续的各种资源像晋升也跟你无缘。这是我理解当中职场被迫的卷跟学校自驱的学习之间的一种区别。再次谢谢两位已经工作了的同学给我们分享他当时选择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么要不还在继续读书的两位同学也来分享一下你们当时是为什么选择了这条道路呢？要不还是泰哥先来。
其实我要先说一个，就是我考虑这件事情的过程其实挺曲折的。就是最开始大一大二甚至到大三的时候，大三上学期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很去思考，真正的去思考以后想要做什么，然后只是听周围的人，还有包括家里长辈认为，就是还是应该再追求一个比本科更高的学历，然后当时也心里就默认为，就是说，我要多刷绩点，然后争取保研，以后就继续读研究生。然后真正发生一些改变是从大三下学期开始，然后看到了就是我的舍友像耿哥像海直有了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的可能。对，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怎么说，看到就我跟耿哥差不多时间开始知道 PingCap 这家公司的，然后当时我也其实也有去尝试去 PingCap 实习，然后但是是在最终面的时候被刷掉。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实习进了 PingCap 实习之后，我可能就本科毕业直接工作了。对，这是当时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到后来因为我的成绩在保研线边缘，所以其实到当时大三暑假七八月份的时候，我是在准备考研的。但是真正保研的排名出来之后，我发现我又可以保研，所以最后又开始联系导师，开始找保研的名额。所以实际上我其实是找工作、考研、保研这三个都有经历过一段时间。然后那最终就是说回正题，就是我选择直博的原因是什么？当时在找保研导师的时候，我其实有拿到一个学硕名额，一个专硕名额，还有一个直博的名额，都是一个。然后选这个直博的原因，当时是跟我的那个导师我觉得最能聊得来。因为当时我在简历上写了一个，我之前曾经做过一个复现一个分布式一致性协议的项目，然后当时只有这位就是我的导师，现在我的导师知道这个一致性协议，然后能跟我在这个话题上不停地聊下去，然后可能也是带一些理想主义色彩吧。觉得做科研做学术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事情。然后对，然后综合这些考虑，我最后选择了直博。
我想问就是，当时你读就是你选择读博的时候，你有想过说就是你当我感觉就是其实根据你刚才讲的和我当时就是在你旁边就是整个路程够的体感，就感觉也不能说冲动吧，就是感觉很义无反顾的就选择了这条路。然后但是感觉博就是读一个博士，这个他的这个付出的时间成本啊，和那种就是可能毕业的难度以及研究的难度都是不是肯定不是本科毕业甚至硕士毕业能比的嘛。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听你刚才描述，好像整个过程都是处于一些特别就刚才讲的有点上头的那种感觉。就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说比如说你读微博好几年的时间和青春这样子的，就这种东西你有就是仔细的去思考过吗？
当时要说仔细思考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思考不出一个什么结果吧。我觉得其实
当时留给自己考虑的时间真的不多，其实我是就十月份知道自己可以保研，然后到后面填系统也是在11月初的时候填写那个推免的系统，所以时间其实很短。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就是读研或者读博也好，就主要是看导师人怎么人是怎么样的。然后当时凭我对我现在导师的一个了解，因为我本科是上过我导师的课，然后当时觉得这个老师人特别好，特别温柔，然后包括后面找跟他交谈的过程中，我觉得诶，他既然对我感兴趣的方向能跟我聊得开，然后那我后面是不是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当时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不是研究的话 AI 是最热门的嘛，很多导师的研究的方向都是 AI， 然后当时我导师其实在大数据方面就是偏工程的方面，他是怎么说，就是这方面他了解的更多一些，然后他本科教的那门课也是大数据技术基础，所以对觉得可能跟我想做的方向比较契合。
在做读博这个选择之前，现在来想，就是我觉得肯定是自己要经历过一些跟科研做过一些跟科研相关的事情，然后我当凭借的那个经历其实是我之前在复现某篇论文的时候获得的某一种快乐和乐趣。我觉得当时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做科研是我想做，然后至于我有没有能力做，我觉得我把它视为一种挑战，我把它视为一种目标，所以可能也有一些上头，再加上周围的人有一些鼓励我去读博的，可能也有一些上头，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去做这个事情。然后现在再来看的话，其实在我们组啊，就是博士毕业的这个要求好像也不是特别高，因为我们组不是那种对学术产出要求很高的一个组，我们的毕业要求是2篇 SCI 的论文或者是1篇顶会的论文就可以，然后不像其他一些学术比较牛的组可能需要2-3篇顶会这样。对，我觉得我目前毕业的压力还是比较小。
关于读博，其实我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保单，因为你读完研之后也是选择了去工作，而就我经常跟朋友现在会提的在互联网整体下行的环境下，就体制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体制内就可能两个版本答案，一个是你现在所处的这种优质国企，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就继续读博然后去高校任教。你当时没有考虑另外一条路吗？
我吗？
对对对对对。
我这个其实我后来觉得我没有读博其实还挺幸运的，因为其实我当时也有尝试过，说实话我有尝试过要读博，然后但是当时是就是我们是因为我上研究生那个地方它是没有名额了，后来就是没有让我去读这个博，所以其实我还是挺感谢当时的，因为其实就研究生期间也要做学术嘛，但我觉得当时做学术其实我没有做得特别的顺利吧，我觉得就是挺辛苦的，像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读博士就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感觉，就是自己一直要卷自己，因为你没有薪资，没有升职加薪，没有领导对你的催促，你可能都是要自己去给自己这个压力，然后非常自觉的去搞研究。而且在搞研究的过程中，因为你是要创新嘛，我觉得创新是非常难的，可能你每次你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思路，但是可能只是你以为，可能别人已经做过了，或者是你在实现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读博是非常难的。所以刚刚这个阿泰，是阿泰吧？
对对对
对，阿泰，对，
这个我是有体会的，我是有体会的，就是
自己，我就很佩服你的。
就关于你说的那一点，我是有体会，就是之前我经常觉得自己好像没发现了一个什么可以做的东西，然后发现一个创新点，然后后面在继续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原来别人已经做过，有很多时候是。就是文献读的不够多，然后导致自己以为自己想到一个新的 idea 这样。所以确实这个创造性的工作，科研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好做的，然后也是需要不断的多读文献，然后也需要能够忍受一些枯燥的一些工作。
谢谢宝丹和阿泰，然后那个
还有就是其他想问阿泰的吗？大家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让我们的这个哲宇来压轴做这个分享，讲一讲他之前是怎样走上今天的这条道路的。
当时因为排名还是挺靠前的，所以是一定可以保研，也没有多想其他的，就准备保研。然后当时因为有很多人会选择保外校的，也就是清华北大呀、中科院之类的，然后他们需要参加夏令营，然后夏令营的话需要准备很多材料，比如说推荐信啊，还有去做机考机试的准备啊，面试的准备什么。然后当时就觉得特别麻烦，然后就因为比较懒，然后又不想做，就直接想找个本校。然后因为当时对研究生这些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特别清楚，当时觉得很大部分都是就是 AI 啊，然后对这些不感兴趣。比如说去外校的话，可能和留在本校的一个强组，就是所谓的人气比较高的强组的话，那也其实感觉也差不多。所以当时就联系，就当时也疯狂刷论坛嘛，论坛上对我们这个老师和我们这个组的评价都挺高的。然后说现在很清楚的记得有一条评论说的是，来我们老师这里你就准备幸福三年吧。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个老师可能挺好，然后就联系了他。当时是三月份就联系了这位老师，那我们老师基本上就是先到先得，然后基本上是联系他了，他就直接让你去了。后面的他就会让后面的人说已经没命了。我其实当时是本来想去另外一个老师的，就是也是那个组的另外一个老师，就是做的东西可能和我感兴趣的更相似吧。但是那个老师是很早以前大二大三就有人同学在那实习，所以当然非常的名额非常基本上是没名额的，所以就联系了现在这个老师。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有一段小插曲吧，就是说因为我们当时我们这届教授，我们老师平时就是每年会收11个，就是他会保留3个老师的名，大概会有11个人左右。到我们今年的时候就只有几个名，这个老师就开始让我们去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兜底的，有没有去外校的还可以去。然后当时我也是一心想在北校读研，然后也是没有，还是继续留在老师这儿。然后有些同学也去其他地方，比如说有个人去中科院，然后还有一个人是去北校另外老师那儿，后来退学考北大，然后我就选了我们导师，一直到现在。嗯，我导师名义上的导师是另外一位老师，然后那位老师的名额全部是我们现在老师的带，所以他这边要比他本身的名额多一点。嗯，差不多就是这样。当时也没有多想，就是现在想的话，可能会和之前想的不一样，因为当时的话没接触的信息太少了，就是一股脑的就敲定了。
你这个过程其实让我想起我之前实习时碰到的一个同事，他也是在华科读软件本科，然后保研去计算所。他当时吃饭的时候跟我们聊说他为什么学计算机，为什么就是保研，为什么没有早点出来工作，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成绩太好了所以就学计算机，成绩太好了就顺理成章就保研去了。可能哲宇你当时的选择也会有一点类似吧，就是顺水推舟，机会都给到我了，我当然也珍惜一下。
其实我之前和太太说的一样吧，我也是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是对研究生还是挺憧憬，但是到后面来就是在网上呀，在论坛上呀，和同事和旁边的接触的一些氛围来说，研究生可能也没有，也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高大上，就是可有可无的感觉是。
嗯，哎，那说到这里，那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
现在感觉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们老师主要都比较放养的，就是没事的时候就没事，也不需要自己干什么事，就是问学长他们都是说论文的话是会都是从项目里出来，然后非常多的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基本上会，我们项目基本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我们做的东西会层层累积下来，就是这一届的可以用上一届的东西来继续做，所以还是产出的话还是挺不虚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又中了2项又要开工了，就是因为我现在经常闲的时候会去网上看到，比如说 GitHub 吧，会看到一些大佬的一些账户，然后我就会看他们的简历，然后他们简历上各种一些学校信息啊，什么研究方向，感觉他们就挺羡慕他们，感觉和我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这边就是感觉没有什么进步吧，就是研究生的，对研究生的就是自己搞自己的事儿，自己来让自己进步。不是研究生的研究员，我记得我看那些其他人的话，他们就是他们做的东西就和他们的研究方向是一样，那我现在是不是这样，
有点更多自己探索是吧？
对，主要是自己
找方向，也敦促自己。
我们这边就是基本上就是很多学长毕业的，他们做的东西都和他们研究方向不是一样。
聊到这个，其实我想问一下，就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毕业之前快毕业的时候，在明光桥上当时 散步，然后聊天，我问你觉得大学期间最遗憾的事是什么，你跟我说是没有保研去外校，我很好奇就是现在你还会有这样的遗憾吗？
然后会有吧，现在甚至多了一条可能没有出国的遗憾。
哦，就是我可以理解为你现在更多的是对整个国内的这种就是普遍的读研的这个环境，或者说就是
也不错，就是国内也有很好的，就是很契合。就是主要是虽然经常说的是自己做好自己就行，但是也难避免去和那些成功的打个引成功的那些人来做对比，和他们对比起来就觉得自己错。然后我现在经常想象，如果我去某个学校的某个实验室做了什么事儿，会怎么样这样。但是也会用这种不会有现在那么轻松的生活来安慰自己。
明白。说起来这个保单，你当时读研是也是保研吗？你说考研去的现在这边？
我当时也是保研过去的，所以我感觉这个就跟我找工作一样，就是我好像一直在卷自己，或者是其实因为我就是我本科在反正我研究生就是特别想换一个城市，因为我本科去的那个学校其实就不是我特别想去的，那个城市也不是我很想来的城市，所以一直对北京比较向往吧。所以后面也是就一有机会，我是就是极力的争取了来到了外校。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刚刚这个哲宇他可能本科过得很舒服，然后也很喜欢自己的学校吧，所以到后面也就没有说那么想去换一个新的学校，换一个新的环境，而且我觉得你对那个导师一开始也是非常信任的，所以就是对，就是他要你就非常坚定的一直要跟着他，没有过动摇。对，但是我可能就是会去多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最后就是换了一个学校这样。然后我觉得你刚刚对于那个学术的疑惑，确实，我觉得你开导自己开导的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有点就是其实跟博士反正都是搞学术嘛，咱们可能也就是学术的这个要求不会像博士那么高，但我觉得你好像还是挺喜欢搞出点事情的。你有想过要读博吗？
读博的话，如果要读博的话，可能不会在国内，可能是现在只是有一丢丢的想法，但没有特别多。主要还是看别人，看到别人光鲜的履历比较羡慕吧。
干平庸，挺好的。
现在还是工作，可能目标还是工作。最主要是现在做的东西。就比如说之前帮别人实现强化体系算法，这个东西也不是我想做，只是但是人资会做起来比较痛苦。现在就是导师发的任务都是想办法怎么混过去，尽可能的先混过去再说。
哲宇这个混过去实在是太符合他在我心目中这个人设了，就像一拳超人里的奇遇老师那样，特别强但又特别佛系。他大一大二的时候也是不会像很多同学那样去卷很多竞赛，就很朴素的做自己的作业，很朴素的考试，每天写完作业就打游戏，但绩点照样90加。然后到了大三的时候，他觉得要保研嘛，然后一学期就搞了好几个竞赛。所以你现在其实也是这样一种状态吧，就表面上说是混过去，实际上关键时刻两三天就可能就把老师要的东西搞完了。
那哲宇你就是我刚听下来我感觉你有自己就是非常明确的喜欢的研究方向对吧，而且就是好像现在并没有就是跟你契合的这个研究方向对应的项目。那比如说你现在自己在，
对，我现在是比较就是感兴趣的是工程类的东西，就是系统类的，但是我们那边都做的是机器学习相关。就是系统这个东西本来是在学术界本来就不是特别多，就是主要是工业界里面，就是工业界来做，当然也有很多比较厉害的实验室，他们的一些博士生写代码特别牛，他们自己本来就写代码特别牛。
那你有跟导师就是说过你这个想法吗？或者有
没
有别的想法？
没有，完全不会，感觉跟他说了也无济于事吧。他只是接项目，做项目。
或许我觉得他如果之前有做过类似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帮你去你可以去跟他聊一聊，然后他可不可以帮你找一些，比如说他认识的那些有没有一些好的学术资源呀？对吧，至少我觉得是你可以跟别人去沟通讨论。
但是我们这边大方向就不是这个方向，就是比如说就是我感兴趣领域也是本科他现在工作的领域，这个主要还是工业界来做。就是
好吧，你们可能不具备那个环境哈。
对，国内的话就只有个别人实验室。
我觉得你这个确实是有点难度。
其实我也是
需要你，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比较闲嘛，所以我是大四和研一才开始了解到更多的，就是大三保研的时候其实也没了解那么多。
我那就只能庆幸于你很闲，有一些时间自己去
某些
人
喜欢的东西。
聊到这个就应该大家能感受到耿哥在我们就是这个就当时的那个小集体当中的一个标杆作用了吧。这个何哲宇现在喜欢的方向也是耿哥现在那个公司做的方向，然后泰哥当时会跟导师聊到的协议是那个就 Raft 协议吗？当时就
是的，
当时耿哥会就是策动宿舍然后去拿 Rust 实现一个 Raft， 耿哥就是间接的有意无意的去影响了大家的选择吧，应该可以这么说吧。大家
可以
就我其实是受耿哥影响最大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高中也完全没有接触过计算机的这方面嘛，大概是要走怎样的一个路径也是完全没有概念，也没有想说我之后是要读研还是要工作。刚入学那会儿有人会说读计算机可能更多的偏实践，如果你毕业的时候能找到还算满意的工作，相比读研就是实验室充当劳动力，自己在工业界会有一些收获。这个其实是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三个学长，这个哲宇应该也知道，七年我们入学他们毕业的三个学长，然后一个是走了保研条道路去了清华，然后一个是考研上了本校，还有一个同学是去到了跟耿哥同一家公司。对，他们三个也是对选择了三条不同的道路，就一上大学会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会有这样的选择。到了我大一的时候就浑浑噩噩，然后就成绩很差。然后到大二的时候我其实有垂死挣扎了一下，也确实获得了一些提升，但大一的课程学分占比比较大，基本上是回天无力。当时一开始我是打算考研的，一方面因为技术上我完全是个小白，平时都是面向考试学习，另一方面其实是从众，身边的朋友都打算读研，家里边也对此有所期待。然后大二下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一起找了个实验室干活，那个朋友是计划出国，然后要和老师要推荐信，我是抱着丰富项目经历的想法去的，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接触到了一些学长学姐的实验室生活，或多或少的影响了我后来的决定。我和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同届的女生当时在实验室是参与一个大创，然后这个大创其实是老师承接的一个商业项目中的一环，而类似的这个项目被拆分成了好几块，分别作为大二的本科生来找他的大创，然后大三会有同学来找他做课程设计，然后大四会有同学来找他做毕设，就这样一环一环就是拆分给了同学，然后以及他平时带的研究生，就是作为贯穿整个项目的一个推动者，就平时有问题他的研究生都会出面帮忙解决。然后整个项目的这个核心算法是基于他之前带出去的一个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然后这个其实当时让我蛮震撼的，因为我看到就是我想象中的研究生生活与实际的研究生生活之间是存在一定落差的，就可能在大家的一开始的印象中，大家都会觉得研究生是就是就学术的象牙塔这样一种感觉，但实际上可能我当时看到的是就像工厂的流水线一般，大家就是螺丝钉，然后其实也是在给老师打工，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就可能毕业去工作和毕业继续读研可能每天的这个生活状态没有特别大的区别，而工作反而会一定程度上给我带来经济独立，是我对读研的态度已经有所动摇了。于是在大二结束的暑假，我是打算开学，也就是大三上时去尝试找一份实习，体验一下工作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但我那会儿执行力比较差，虽然制定了目标，但整个假期并没有就怎么行动去准备，开学时也就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了。然后与此同时，耿哥当时顺利的通过了自己懂车帝的面试，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实习，当时就看着我们一个宿舍嘛，看着耿哥每天背电脑上班下班，觉得既新鲜又羡慕。其实就在耿哥找到实习之后不久，我也向耿哥所在的部门投了简历，当时还是耿哥的 Matter 面试的我，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场技术面试，然后不出意料的迅速挂掉了。我还清楚的记得，就去中心大厦的时候是骑自行车，面试挂掉回来的时候就不想骑自行车了，就是慢悠悠的往回走，头也抬不起来。然后路过电影学院，看就里边有很多就是意气风发的明日之星吧，就在校园门口进进出出。我当时
脑海中突然想到的一个念头是，哦，王俊凯是跟我同一年上大学进入北影的，然后头压得更低了。在那以后就再没想过毕业工作的事，就打算等大三下老老实实去考研。
但那段时间其实能听到身边很多同学他们陆陆续续拿到了实习机会，心里多少还是有一些不甘。最后刺激我发生改变的是，就有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他在4月17号的时候拿到了腾讯的实习 offer， 然后那天晚上他在群里告诉我们这个消息之后，我就跟家里人说我也想最后试一次，如果5月之前我没找到实习，那我就老老实实考研。那会儿我其实已经买了很多考研的书了，家里人他们的预期也是就你努力一年读个研究生之后去国企这样，所以其实还挺不受他们支持的。然后就是到了4月底的时候，就之后过两个周，我收获了搜狗那边后台开发的实习 offer， 然后就头也不回的走上了毕业找工作这条路。
那你现在还有读研的想法？
我前段时间有过，就是说要不要满一年的时候，或者说工作上就有什么瓶颈，然后去读个研，转换一下这个状态。不过当时是就想说去申请一个海硕，回来重新以应届生的身份，然后就思考一下自己的这个职业选择。但是最近会有一些就觉得还算 OK 的机会，想说先去新的环境去试一试。读研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就是一个重启的一个机会，我就是想工作的舒服一点。对，
我有个问题想问工作的各位，就是工作的生活，就是比如说周末吧，就是你们还会就是完全的放松吗？还是会做一些工作相关的，就是学习啊，就是下班之后。
这个我觉得周末特别想要有一些这种就不一样的活动，可能周末连电脑都不想打开那样一个状态啊，除非是打游戏。对，
我这边的话，惭愧的讲，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真实状态是，就是只要不是处于比如说 on call 啊这种状态，我一般周末都不会干任何和工作相关的事情。然后但是就是刚刚这里提的这个也是确实是一个就是我想去后面去改进的一个事情吧，因为其实工作上很多有一些需求啊之类的，就不是说你只是在工作的期间然后你去想一想什么之类可以解决的，有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你去看一些就是工业界已经有的一些论文啊，或者说一些友商竞品的实现，然后是需要有这份工作的。这块我可能做的不太好，这是我想要改进的方向。然后但是还就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玩。
好，到我啦。我的话，我一般周末如果不是说领导有个非常着急的活要加班，我也是不会干的，会尽量放在那个工作时间再去完成。所以就是下班或者周末的话，我可能会自己选择性的，就关于学习方面的话，我会自己选择性的去看一些比较就是休闲一点的书，自己感兴趣的书什么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可能自己需要提升的地方去看一下，然后其他的，而我也是就是会出去玩儿比较多。那个主持人可能知道哈，一般就是周末呢就会出去户外，然后就是想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全身心的一个放松吧，就是从那个办公室生活脱离出来。这就是我的周末生活。就仿佛就我之前研究生的时候，可能周末还是会去实验室呀，对，这样就是跟之前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自我催促力可能没有那么强了。我觉得就更多的还是想回归生活吧，比如说生活上，比如说是出去玩的一个身心的放松，或者是自己的看一些闲书，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感兴趣的想要提升的一些方面，就会更关注于这些方面，而不只是说关注于学术方面的去学习，不像之前那样。
就是我现在周末的话，就可能会有老师的事儿嘛，就会吊着你。我就是在想，工作之后会不会就能心安理得的去都不管的去放松？
当然可以啊，这不要玩为啥叫双休日呢？
对啊，但是现在作为学生的话，就各种事儿会吊。这一点也是我就是比较向往工作的这一点，就比较向往工作之后的生活这一点。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刚刚说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读博非常幸运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学生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在我毕业之前，在我达到毕业目标之前，我可能那个压力会一直在。对，那工作之后的话，对于学习那方面可能就需要把自己追得那么紧了，可以更多关注于自己。
那你看泰哥就是没有，是不是一个星期无休呀？
其实还好，我现在倒也不是无休，我现在会刻意就是周末留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半天有点夸张，应该就是一天的时间，就是完全
不管学习的事情，然后做一些能够沉浸其中，比如说看电影之类的，就是能让自己换个脑子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如果一直连轴转的话，如果周末不休息的话，可能我下一周的效率还有就是那种干劲就不会特别高。
嗯，我觉得就是你把周末或者说个人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可能还是就是和瑞问的问题可能会分两个方面吧。有一种可能是你这些时间被占用的是被公司占用，比如说我之前段时间有一次就是半夜接到一个call，然后也是帮客户处理问题，处理到通宵，几乎通宵了嘛。然后这种占用，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就相当于公司在占用你的时间，其实不是说你自己自愿或者想要付出的事。然后但是呢，你就如果又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周末你可能是想你自己去学习一些东西吧，可能哪怕这个确实是跟工作相关的，但如果说你是为了自己，或者说你觉得是你自己驱使的，我觉得这些都 OK 吧。是可能我觉得如果是何哲宇的话，他可能即便工作了，他可能周末还是会搞一些就是学习啊这种看起来我们会说是比较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是为了自己的话，其实都挺好，就是没有说必要一定说就到了周末就是只有玩，完全不看任何跟学习或工作相关的东西才是一定是放松。可能对何哲宇来说学习也是一种放松。
你也不是每周六出去玩。
那你周天干嘛？学一天是吧？
周天随便，知道。
随便学一天。
要我说翻翻你的 GitHub 的那个小绿墙是在干嘛。
关于怎么样来到今天，可能就谈的差不多了。我其实最后有一个就是问题想问大家，就是大家会有某个瞬间就突然会去后悔自己为什么做了这样的选择而没有走其他道路，会有这样的时刻吗？
在我说的时候已经说过差不多的事儿，是有些时候会有一点点。
肯定会有啊，就是说这种后悔或者遗憾不是说后悔当初没有去做什么，或者说不满足现在的状态而产生的遗憾后悔，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那种就是因为自己选择的这条路而完全抛弃了另一种可能性，就失去了体验另一种可能性的机会，就可能会想就是虽然我选择的这个整个过程中我会认为我是比较喜欢工作喜欢实践中的工期，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就是想如果说能去读个研究生读个博士去搞一些科研，或者说是去国外读书去一些比较就比如说美国啊这些就是真正的 CS 传统强国，然后去那种学校里面去熏陶一下或者什么样的感受，就这种就是也算是一种遗憾吧。但是就是你不能什么都要，就是你既然选择了现在这条路，你如果要想去体验那种路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你可能要去做更多的准备啊，或者花总是要牺牲点什么的嘛，然后就可能你可能最后平衡过后你觉得还是现在这样子比较好吧。但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遗憾或者后悔的情绪肯定是会有的，你不能用后悔吧，可能只能用遗憾这个词来说。
那我这方面的想法跟耿哥可能不太一样，我对遗憾的理解其实是就是可能是当时不够努力或者做得不够好，会所以后来会有遗憾。然后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可能跟当时的环境也好这些其实是有一定的局限的，然后肯定也不能说做任何选择之前都已经做了100%的准备，就是足够了解。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目前对我经历过这些来说没有什么后悔，没有什么遗憾。刚开始可能会有一些落差，但是后来也是逐渐适应。对，然后至于可能会想如果我去工作了怎么样，如果我读了硕士怎么样，或者我出国了怎么样，我觉得我也会有这种幻想。对，但是那个仅仅是一种想象。
嗯，
我跟哥想的差不多，但是看到别人的时候就会这样想，就是看别人的话就不会这样。
就是，但是每次有这种想法，我都会用一句话来安慰我自己，我都会就是有就是，其实是我们初中我高中的时候，我们魏老师给我们讲过一句话，就当时就感觉这句话深植于我心。他说当时就是说对很多事情就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嘛。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事情，就跟泰哥讲，你当时那个时候那个阶段，你所收取的信息和做出决策的各种因素都是有限的，你不能说就是做每一条路你都走得特别完美。就是只要当时做选择的时候，你顺从了自己的内心，或者说就是不要对不起自己，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反正我总结一点就是不要和别人做对比。
对，横向比较最为致命。
确实。不过
那我的话我就是会明确的，就我就觉得有的事情我就感觉我做不到，所以我就不会遗憾吧。就是我反正就是可能会觉得，就是在我的这个能力范围内，就是我做的这些选择是不是就还算 OK。 所以就可能比如说我就不会就对比说哇秋哥他去干了什么，但何哲宇看到秋哥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秋哥能去那个哪哪哪，然后就是你当时其实也可以的。但这种就是因为就对我就知道我自己就是不会没办法去做到那个。
就是关于遗憾这个事情，就拿我目前来说，我工作中也会遇到一些就是肯定会有一些烦恼吧，然后烦恼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就是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就是苦恼于说为什么干了这么多，但是会被别人误解，或者对反正会有一些烦恼吧。但是我可能也没有说后悔，我也没有过后悔做出这个选择，因为我觉得就因为我觉得我做出这个选择是有充分的理由来支撑的，所以如果再让我回到当时，我应该还是会去做这个选择，选这条路。如果我选了别的路，可能还要更难走，我也会遇到其他更多的问题。那些问题是我能解决的吗？我就是这是我不确定的，所以我也不会说后悔怎么样。而我更多的心思就是在于说我如何把当前的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刚刚其实我想到的一句话是，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根据我们前面的发言，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吧做的每一次的选择，就比方说我们今天聊到的选择工作还是选择读研读博，选择哪份工作，就我们的每个选择都是就是在别人的潜移默化的都在影响着。比如说就是某一次不经意间的谈话，或者你看到了听到了某个人的故事，就是会在我们脑海中形成一个大致的印象，然后最终去支撑我们去做出这个选择。包括我刚刚也能听出就是你们四个之间就相互之间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就是当前遇到的困难我们就努力的去解决他们。就是我觉得我们人好像都是有一种这个本能，就是不管遇到就是什么困难都会以自己的那个想法，以自己的一个说法去说服自己，去化解自己的这个疑惑。我觉得我们几个人好像刚刚从那个表达上面都能看出来我们都做到了这一点，就这样。
对，我非常赞同刚刚就宝丹说到的一点，就是大家会就是可能下有意无意的就是去就是证明自己，就是想要证明自己行为或者选择的这个就是对有先是有一套说法去说服自己，然后甚至就可能之后也会拿着这套说法去就在跟别人的交流过程中去表达出来。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我有时候就是我做了某个选择之后，我其实会下意识的去维护我自己就是选择的正确性，就是我想要试图向其他人证明我的这个行为是完全就有足够的依据去支撑我的行为，然后我是足够自洽的，就是是我经过了怎样的想法选择了这条，就是下意识的一种自我维护吧。可能真正就是接下来就是想一想的话，就我当时有一天想到一个点是，就我跟我的一个就是去当公务员的一个朋友聊天，就是聊他那个就是公务员的一些生活，然后以及他当时先选择，我就回过头来看，然后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我之所以会走上今天这条道路，其实就当时是就高考完然后报了志愿，就选择了这个专业这个学校，然后就顺理成章的按照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应该有的这个轨迹去前进了。然后我就当时就在问自己，那是否就这样，是否代表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其实都是高中的时候就刚高考完就都没什么阅历的那个年纪的我去帮我做决定的，就是是我那个时候的行为就是决定了我今天所做的所有一切的就是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我带着就今天的一些想法再去回过头来就是回到那时候去做，甚至就比如做报志愿这个事情，我是不是会还会走这条路，我都可能就心里边也不是很肯定吧。但反正就当时选了，然后就这么顺其自然去做，然后就并且一直就对会去拿着某种理由去就是 对，我就是应该这么做，然后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刚刚就关于就是选择的问题，就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工作的就是另外两位同学，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实际上感受到的这个职场的氛围，就作为一个职场新人的视角，会有什么就是落差吗？就是你们可以就是先描述一下你们之前的一个预期，以及现在实际的一个感受。要不这个继续耿哥先来讲一下。
就说实话，就是感觉自始至终就是从实习啊，哪怕到正常的转正工作了，我其实对就是职场关系这种的没有过多的思考或者体会。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很就是感觉很小时候从小到大，就是哪怕是现在，很多时候一谈到职场关系，可能更多时候大家会就是下意识会想到的可能是和同事的关系，或者和领导的关系。然后也可能是因为职业的因素吧，就是一般就程序员可能大家现在都工作在那种互联网公司的话，很多都是就是效仿，或者说就是也不是效仿吧，就是学习先进文化吧，就是可能是扁平管理啊那一套，就是大家其实很就是已经在摒弃那种职场职级的 title 啊，或者说那种领导的酒桌文化，类似这种的。就是越是互联网公司，可能这种倾向风气没有那么严重。就有时候我和我爸我妈视频就讲工作的时候遇到事情，我爸妈就经常会问到我的一个问题是，你和领导要打好关系。就是可能在我看来，他这个想法是有点不可理喻的，就是也不是不可理喻，就是在工作中其实不需要关心的。因为在就是像在字节啊这些大厂，可能会因为公司大了嘛，可能都是或多或少还是有些这个问题。像在我们公司的话，因为本来就是挺小的公司，而且大家就是挺 open 的吧，就是感觉不太需要在乎就是特别多的那种要跟同事啊什么打好关系。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只要 focus 好工作，然后做好沟通啊这些的，其实大家都是关系会自然而然的就是比较融洽，或者说就是衍生出来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比较好的关系的状态吧，就是没有特别说需要在乎去打理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对我而言是这样，也可能是我比较佛系，所以不太在乎这些东西。然后我这边的感受大概是这样。
哇，听完耿哥的这个回答，我是深感就是咱们俩这个
截然不同，
身处不同的代表团，这个体会真的是截然不同吧。我在工作之前我以为是这样，就是我干好我自己的工作就行，你给我什么我干什么，我干到我最好，就是我尽量干完交给你，我以为就是这就是工作，而且我一直也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去做的。但是后面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发现你干那么多其实并没有什么用，领导可能也只是看到一个态度，而且领导关注的点可能也不止于此。还有就是你干那么多，可能你在某些你没有在意的点上，可能你做的不对了，可能对你的影响会更大。所以这也是我就是开始的时候就说这种国企里边就需要一些注意的一些点吧，还是就不只是跟自己的这个工作能力业务能力相关，不只是说我写这个代码写的有多好或者怎么样，反正确实跟我之前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对于我来说我这边是这样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小一点的团队是氛围比较好比较 open， 但一旦这个就公司大了，自然而然会留下来一些就不好的习惯吧，可能一些陈旧的一些规则，然后你也得去考虑人际关系，考虑这个汇报，考虑向上管理，不仅仅是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 OK。 但反而就在小一点的团队的时候，就真的是有一种跟大家就是齐心协力在干一个事业的这种想法，至少在我就是上一份实习时是这样的，我这边情况就这样。对那个就读研的两位同学，其实我知道就实验室也会有就是做项目会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协调，就是安排任务的这样一个机制嘛，然后就是实验室内会存在这样人际关系的一个问题吗？
就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读研跟工作一个区别就是在于对于工作人来说可能有晋升的压力，所以就是同事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卷的一些东西，所以会甚至会诞生出所谓什么办公室政治之类的东西。然后但是就我而言，就是从我们实验室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就是其实只是每个组员其实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任务其实就可以了。然后我觉得我们实验室的话相互之间氛围还是不错的，也没有就是不像工作有晋升的压力会互相卷这样。我们组员其实就是跟导师有关系，其实你做好导师给你安排的任务其实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很刻意去 讨好导师什么。然后对于同门的话，其实在做事的过程中，提供适当的帮助，就组员之间提供适当的帮助，其实也就够了。然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什么勾心斗角的那种关系。对，然后氛围好，我觉得体现在我们之间平时还是会吐槽或者说交流一些实验室里面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在线上老师开组会的时候，我们在线上在那个腾讯会议里面是听着然后静音的嘛，然后但是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疯狂聊天吐槽说啊这个需求怎么难做，怎么不现实这样。对，我觉得我们实验室来讲氛围还是不错。
对，就是研究生的话感觉就是相比于竞争的话更多是合作，就每个人干的活特别都比较独立，但是需要合作起来完成。然后我一个室友也是我们实验室的，就一个老师，大家都是互帮互助嘛，大家都是有什么信息的时候分享一下，什么困难的时候大家都互相帮一下，主要是合作不是竞争。如果和老师关系，和老师关系的话，我们老师和我们关系还挺好的。不过就是最多的还是他发命令嘛，然后我们收到。
那看来就确实就是学校里边关系更纯粹一点，不会有职场的这些就人际关系上的这个烦恼。就哦，那这样想的话，其实就对于就是学生阶段，就是研究生就帮老师做项目，其实是真的是。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 OK 了。对，这个确实还是跟那个工作有很大的不同的。
但是看自然上好像有一些比较奇葩的一些人，就是他们合作起来很不顺利之类的。
跟我一些不是我们学校的一些朋友聊的时候，他就会说他们之间是组员之间在组会上就有一些明里暗里的互相 cue 说就是对方做的不够什么的。我就很不理解，就是这个在我们实验室是根本没有发生的，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可能他们分工不够明确吧，像我们这种分工比较明确的话就比较好
看。嗯，而且我觉得就决定这个就是你工作舒不舒服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就工作之外你能不能就跟大家相处的很愉快吧，或者说就聊得很投缘。这个可能也确实是就会有一定的落差，就相比之前实习的时候。对于这个就是工作氛围，就职场氛围或者实验室氛围，可能就大概聊的也主要就是这些吧。然后我们接下来聊一下毕业之后有什么收获。
收获的话就是在网上认识了更多的朋友，比如说做开源项目社区里面认识的一些之类的，我和他们探讨一些。就作为研究生的话，收获可能没有，收获就是会怎么写本子、写报告。然后我之前是完全没接触 AI 相关的嘛，然后这一年还是学习到了一些基础学习的一些，虽然感觉以后也不会大用，就研究生之前在用。
我的收获有一个收获，就是针对我之前的缺点而言吧，就是我可能受那种健身思维的影响，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打篮球的时候，觉得自己上肢力量比较薄弱，然后我之后就会在健身房里面刻意去练习我的上肢，然后就是会有这种针对训练的这么一种思维。然后但是如果在科研的话，就很喜欢把一些我很喜欢把大的任务分解成小的部分，然后逐个去强化它，就有这么一种。然后但是在很多事情是不能去分得这么细的，就是说你直接去做它，就是比如说写论文就写论文，不要总是想着说自己读的还不够，就是输入还不够，然后就转而去寻求一些文献上去找更多文献，这样很多时候是反而是用输出来倒逼输入，就是直接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我思维上的一个转变，然后带来的结果就是更高的效率，就是事情更快的做成。
可以，我觉得泰哥的这个思路对我也很有帮助，我今后也想就实践一下这种方式。那就其他同学有没有就是耿哥跟这个宝丹，你们有没有就想表达一下就这段时间的一些就特别想说的，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这种收获呢？
那就这次我先说吧。首先我就是刚刚非常赞同刚刚阿泰说的这个用输出去倒逼输入，然后就是尽快的去着手去启动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总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然后一直在筹备阶段。我觉得这个在学习日常学习过程中也是非常受用的吧。就比如说 就是我们就不要总是说啊自己在学习在学习，但还是就是要在学习的中间要尽量的去输出一些东西，这样才能就是让我们的学习去落到实处，而不是说表面上很卷，表面上很用功或者怎么样的。嗯，我也是非常赞同这个。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有针对性的训练，就我目前的有一个就是进脑吧，就是凡事要就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嗯，就是要有一些计划吧，就是为你就是未来就能预见到的一些问题要去提前做打算，并且去付诸实践，嗯，就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在前面，到时候你做的时候也会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嗯，还有就是我对于这个生活态度方面的有个转变吧，现在就觉得比较相信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个就是感觉工作太苦了，生活里就必须得对自己好一点，能享受的时候就享受，比如说这堂食放开了哈，就赶紧去吃一顿，类似于
这个。关于这个堂食放开，我可以讲一个话题无关的，就当时6月6号北京堂食放开，然后我6月5号那个就11:50几我就出门了。然后就当时就在我出租屋附近就骑着小电驴，然后想找一个就是那个堂食放开第一线就零点的时候就是在营业的那种就是烧烤店，然后想吃，结果因为就是昌平那个是就是还在管控区，就它比整个北京要再晚了一个星期结束那个封控，然后所以当时就我住的那边就是我们是昌平跟海淀的交界，就靠昌平那一侧那些烧烤店都还不能堂食，然后靠海淀那一侧虽然他们就是规定上允许他们就过了那个零点就能堂食了，但是他们就可能也不会想着说就是刚放开的这个凌晨会有什么顾客，所以他们都是关着的。然后但是我不死心，我就骑着小电驴就一直走，然后走了可能一个多小时，就我甚至从家骑到了公司那边，又从公司又往南骑了一段，就骑了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家烧烤店，然后就在堂食的这个凌晨，就当时2:30，然后找到了一家可以吃饭的地方，然后吃了我的夜宵，心满意足的，就是回去了。对对对，
你这个仪式感。
我其实现在也是，就是就这种就真的工作太苦了，然后想到就是什么可以就想去做的就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也是就尽可能的想去。对，
这是工作教会了我们许多。
对，
这个执行力非常
好。是，没有，只有在这种就是不务正业的这种事情上，才能表现出这种。
我这边的话，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就是有什么因为特别普适性的收获可以给大家分享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工作一年了以后，我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或者比较普适性的一个收获的话，可能是就是做事情的一个视角问题吧。就很多时候我感觉我刚毕业的那段时间，就是可能工作中很多时候觉得就是技术为王，就是你要实现一个怎么样的东西，或者说你要达成怎样一个效果，可能最终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去用一个非常 fancy 或者特别牛逼的手段去把它用代码写出来。但是其实在整个工作的一年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各种需求啊，交付各种东西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词可能是取舍，而不是我这个东西做的特别牛逼然后什么都做到了。但其实是很多时候都是需要根据用户具体的需求，他会怎么用，或者他想要怎么用，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具体要做到什么程度，以及未来可能会怎么样，就是每一个交付出去的功能都不是技术上特别牛逼的功能，而是充满了各种物是人非的，也不是物是人非，各种奇奇怪怪的取舍，最后才把它拿出去。然后这个是一个工作的时候，一个我在实现或者写代码的时候一个感受。然后另外一个感受也是关于视角的，可能是就是我会经常在处理一些 uncall 呀，或者说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看到其他同事回答问题，就大家会经常有时候会说一些，就你可能会跟前线的同学或者说一些不太了解这件事情的同学去讲一件东西，然后很多时候大家好像不太会放挪把自己的视角就是搬到对方的角度去讲，然后你可能讲了一大堆，你觉得可能
你的同事或者说懂这个东西的人，他一下就能看明白，而且觉得你想讲的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可能换一个角度，你要给一个不了解这个事情的或者说不懂这个背景的人去说这件事情，其实你刚才说的所有话都是无效的废话。就可能你需要去在沟通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视角或者说是角度以及输出的方式方向要放到和对方相同的地方，这样才能做到最大化最高效的传达信息和交流吧。就是很多时候包括我有时候看其他同事留下一些文档，我就一脸懵逼，我说这说的是哪跟哪，就是感觉他每一句话说的都特别专业特别的到位，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但是你可能了解了整件事情的脉络和背景以后，你才明白他说的这些事原来是这样。但是显然他这样说肯定是对于一个不了解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任何信息量的，就大概可能是这样一个意思。
耿哥这个一开口就是聊的就比较专业，然后就对于这个话题就是收获，我觉得当我体会过这样一种就是工作节奏比较忙然后下班比较晚的生活之后，就我可能就觉得，就我之前可能就是学生时期就实习的时候也会有九点下班，但是当时就觉得无所谓，就比在那个宿舍待着就是玩手机消磨时间强。但就实习的时候存在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退出工作，之后就是你没办法轻易变更自己的环境的，某种程度上你是不得不去忍受现状的。所以就很多时候就是对现状不满意，然后累积的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哦，确实我可能不太喜欢这样的生活节奏，不像我毕业之前想的那样。所以对，所以我现在的一个感受，一是就是对自己更想要怎么样的工作状态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其次是就一个工作的人来说，就大家都会就有一些量化的指标去做比较嘛，很粗暴的一种方式比较这个薪资。但其实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的一个想法就可能就是工作的舒适度也是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可能之前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当一个就是比较卷的人，结果最后发现还是有点卷不动。
你们说怎么都那么抽象啊，就我说的了，人家说的好 low 呀。
因为哲宇太强了，这些宏观上的道理已经懂，接下来就是一个个去学习那些高深的技术就行。
行那就关于这个收获这个话题我们可能也聊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接着往下聊一聊，就是我们就是对未来的一些展望。对，就大家可以就简单的谈一下，就是自己今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说就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说就是想有一些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吧，就类似这样的，就大的小的都可以。对，大家可以谈一下。要不这次何哲宇先讲。
我的话就是把现在正在投的一篇论文顺利投出去，顺利发表，然后之后研二顺利开题，然后顺利毕业了。希望这个途中不要太过于痛苦，希望开的题的内容可以做下去，然后最后就是希望毕业的时候能找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太多了，那你。
好，我的话就学习上的话就是近期肯定就是把我这篇论文投出去，然后更远一点的话就是我想找一个不是那种增量式的 idea， 就是增量式的 idea 就是可能你读的文献足够多了之后，可能会想哎，这篇文献的用的方法跟另外一篇文献方法组合一下会怎么样，或者这个方法用到新的场景里再稍微修改一下，这样会怎么样，就是这种增量式的 idea。 就是我目前在做的过程中会觉得做这种增量式的idea 很痛苦，因为随时会有被抢发的压力，因为这种idea 是比较初级比较容易想到，然后所以之后我会想说看能不能想到一种就是更加原创性的东西，这是我未来的一个想法。对学习方面的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其实生活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认识更多的人，就是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认识更多的人，然后也是想多尝试不同的东西吧。目前想比如说去挑战一次滑雪，然后或者说学习一下编曲，因为我最近发现就是编曲这件事情好像还挺有意思。对，大概就是这样吧。
那宝丹来谈一下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展望。
我觉得编曲还挺酷的。然后我的展望的话，我觉得在工作上我就希望我如何能就是 能找到一种不被领导 PUA 的方法，不要总是，因为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其实算职场新人吧，总是感觉领导什么活都给我，我的活太多了，都干不完，并且呢，我可能干了那么多，也希望他能就是得到一些领导或者同事的认可吧，不要被别人以为说我是在卷。卷大家或者怎么样，还有呢，就是希望就能跟自己达成和解，就是不要太容易被外界去影响，我只要专心做好自己手上的工作就行，我觉得这是就是需要我自己在内心里去沉淀一下的。然后在生活上呢，就是我有想要打算开始坚持一项就是冥想，不知道大家听说过了没有，就是好像听说这个能够提高自己的专注力啊，或者能更加的肯定自己，能提高每个人的自信啊，好像说的也还挺玄乎的，所以就是也是想要。
泰哥经常影响。
泰哥是老冥想大师了。
我哇，
是吗？
泰哥在我们，
我是从大一就接触过冥想，然后坚持了大概一年这样。对。
哇，能坚持也太强了。
我是最近就看有一。本
我觉得是有效的。
我最近有看一
就是确实
我是最近有看一本关于自控力的书，对，提到了冥想，然后我就想到泰哥，然后我也想试一下。
对，确实，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在工作和生活中吧，总会真的很容易被外界去影响，而且再加上自己本身也不是特别自信嘛，就好像经常感觉状态就没有说特别好，所以是很想去尝试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想要做的就是我就是觉得自己就是应该去列一个短期的计划，或者是短期的计划，然后就希望自己能活得更明白一些吧，因为现在刚开始也算刚开始北漂嘛，既然做了这个决定，但是呢可能现在更多的就是专注于眼前的工作如何做好，或者如何让自己开心这样子的，那可能对于就更长远的一些还没有去有一个自己的预期，或者也没有去进入那个阶段吧，所以想着自己可以先预想一下，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前做的。我觉得还是需要提前去做一些打算，而不要现在只是沉浸于当前的这个工作和生活中。有些事情还是要就是有一个自己的预期，然后能够做事情更有目的性一点吧。活得更明白一些，这大概就是我的计划。
谢谢宝丹。那耿哥再来讲一下。
我感觉我的跟泰哥有点像吧，就是泰哥刚才说的是他希望能少做一些增量式的点子，然后其实我觉得工作中我也遇到很多这种的状况，就是我们这边习惯把增量的式的点子我们叫它称之为低垂的果实，就是工作中很多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做一些就是去摘取一些低垂的果实，就是可能用一些不是那么多的工作量然后去做一些优化什么的，但是很多有时候一些比如说很长痛的一些长期的重大的一些重构啊，或者说是很大的改动和很大工作量的一些项目其实也有，然后我希望我之后在工作上能多参与一些这样的工作吧，然后就是不要老忙着摘这些低垂的果实，可以做一些比较长远而且复杂的工作，也算是挑战一下。然后工作上大概是这样，然后生活上的话感觉做不出来特别长远的吧，我感觉短期内我有一个小目标，但是感觉这个目标不是能取决于我的，我是希望能进行一次出国旅游，可能还得看新冠的意思。
一起去日本呀，我也想去。
我先攒够20，
我也想去。
先攒够可以用来
带我。
先攒够可以用来回来隔离14天的年假吧。
那我最后说一下我的规划。首先，第一个就是想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多读一点书。我刚刚也提到，就我有时候会下意识去维护自己的决定，试图去证明自己的行为是自洽的。但其实是缺乏一些底层逻辑的支持，所以有时候回过头来去想，可能就觉得自己做事缺乏原则，整个人状态特别拧巴。而耿哥我特别崇拜他的一点是，他除了技术之外还会留出一些时间来阅读，去吸收跟工作无关的一些知识，这是我一直以来做不到的。现在我希望能通过阅读让我更加了解自己，也类似于宝丹说的，让自己活得更明白一点，不要太拧巴。另外工作上，因为即将去一个新的环境，6点多下班可能会多一些额外的时间，所以那天立了一个 flag， 其实希望能利用好这些时间，自己做产品经理，做一些 side project。 另外也希望能培养一些习惯，泰哥那个编曲真的非常酷， 我的话可能就想先坚持健身。其实工作之后，学生时期比较喜欢的跑步荒废了很久，希望今后能拾起来吧。两年之后能参加一次半马的话就很开心了，就这样。
我觉得挺好，
然后
应该多一些不同的体验。
然后刚刚我们都分享了自己对未来的一些展望，其实关于毕业至今就聊得差不多了，可能3年后或者5年后再来聊这个话题，回过头看今天的一些想法，一起聊展望做到了多少，又有哪些新的寄语，我觉得都是非常有趣且充满意义的。其次也算丰富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吧，就因为之前虽然也做过一个两个 vlog， 但是感觉相比播客来说的话，那个是需要一些就是契机的，就是你确实出去玩了或者有什么就是影像上可以值得记录的事情，但播客感觉就成本相对比较低，就是你坐在家里有什么想法跟朋友聊聊天就可以坚持下去。就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支持，以及跟大家聊天聊得真的很愉快，然后希望今后还有其他的话题就也能就跟大家继续交流，然后大家看还有什么想要就是总结一下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录制就到这里结束。